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8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峰会会有好好机会达成协议。中国大使警告贸易战严重后果，再次强调维护自身利益。美中峰会，特朗普或会提出对中国限制出境的关注。此外，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最近宣布成功制造全球首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事件引起国际关注。他在星期三如期出席香港大学峰会演讲环节，为研究结果在峰会举行前被提前披露致歉。他说
First, I must apologize that this result leaked unexpectedly, taken away from the community.
他说首先要为研究结果意外地泄露而道歉，研究结果在科研场合中正式公布前已经被拿走，以及在这个峰会前欠缺同行的评审。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在 G20 期间的美中峰会上，双方有好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对此亦都持开放态度。但库德洛强调，达成协议是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某些条件。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must be solved.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must be solved.
库德洛表示，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亦必须要得到解决，重大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亦都必须要解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重申他的观点，这个就是他们想要世界在理想情况之下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以及零补贴。而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亦都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晚餐。库德洛说，美国在这一次的峰会上处于有利地位，他表示他们现时的状态是非常好，中国是没有那么好。他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经济，但是绝大多数观察者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同时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稳固的位置迎来这场的峰会。库德洛认为，在美中这场贸易争端当中，美国是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经受住这场的争端，而中国是需要作出改变。同样出席新闻简报会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则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积极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举行会面是有益处。他还说，虽然这次的特集会或者是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双方的顾问或者是能够找到可以寻求的途径。中国驻美国大使警告说，美国强硬派如果试图让美国以及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分道扬镳，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在路透社星期二发表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是希望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化解贸易摩擦，但同时表示中国将会奋力维护自身的利益。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表示，他预计将会将目前的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的10%关税，按原计划上调到25%，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是公平竞争。特朗普总统仲表示，如果不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他将会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是25%的关税。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六在阿根廷举行会面的时候，非常之有可能会讨论到中国的出境禁令的问题。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表示，美国继续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亦都提醒华裔的美国人，尤其是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华裔，要更加谨慎，当心是被限制出境。国务院表示， 中国迫使一些人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将一些人引诱回中国，并且帮助中国公民在民事纠纷当中是获得优势。这个是一个华盛顿高度关切的问题。几个星期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国务院登场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当面对杨洁篪提起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而在多数的情况之下，美国公民只有在试图离开中国时候才意识到出境禁令的存在，而且是无法查明禁令持续的时间。美国公民在出境禁令下受到了骚扰以及威胁。如果归化为美国国际的华裔，持中国护照等中国政府旅行证件入境，一旦被逮捕、拘留或者参与刑事或者民事的调查，美国领事官员将不被获准是探视或者是协助同中国政府的交涉。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俄罗斯新型 S-400 地对空导弹已经完成了测试，很快将会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国际民权电讯社星期三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这种新型导弹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进入可用状态。俄罗斯星期日在被他们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的水域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是开火，夺取了和扣押乌克兰的三艘船只。乌克兰表示事件当中有至少六名的船员受伤。乌克兰当局随后在部分地区宣布实行为期30日的戒严。中国一名生物学家声称对自己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感到自豪，而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研究权威机构加入了众多国际学者的行列，对这个基因编辑实验是提出批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何建辉星期三在香港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他以及是他的团队为一个带来了艾滋病毒的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的胚胎的基因，使到婴儿出生之后能够抵抗艾滋病毒，他为此而感到自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的桃园市才是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美中贸易战仍然继续当中，美中两国领导人这个周末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期间能否达成解决贸易战的协议尚未明朗，但是台湾的桃园市可能是这一场贸易战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大陆的部分台资企业开始从中国撤出，将他们的生产线迁回去台湾，而首选城市之一就是桃园市。桃园位于台北以西，车程大约一个钟头，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里不单止曾经是很多台湾企业的生产基地，更加是得天独厚的台湾最大机场桃园国际机场的所在地。由于预计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要加征25%的关税，台资企业回流的速度正在加快。桃园市政府亦推出了部分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台资企业。桃园市市长郑文灿说，在返回台湾的企业当中，大约一半的企业首选地点是桃园。台湾企业偏爱桃园有一个原因，就是高科技园区新竹土地稀少，企业进入门槛高，桃园比台北的成本低。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桃园和台湾其他地方的企业看准了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优惠的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等等，纷纷将企业迁到大陆。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大幅增加，尤其是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台资企业开始回流，以规避美国对在中国制造的科技产品加征的关税，以及未来可能加征的关税。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20个最大出口商当中，15个是台湾企业。这返回桃园市的台湾企业包括组装 iPhone 手机的和硕、生产笔记本型电脑的人保，以及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英业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如果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高峰会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将会对另外从中国进口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星期一公布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百人表彰名单，证实名列中国前几名的富豪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为中共的党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官方公布的改革开放杰出贡献百人名单涉及各行各业，其中17位是民营企业家，包括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掌门人。不过在三人的简介当中，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和腾讯科技董事会主席马化腾都是无党派，而马云就显示是中共的党员。虽然网上曾经提及马云的党员身份，但是多年来一直并没有正式渠道证实，而且不是广为人知。路透社报道，马云的中共党员身份令到很多人感到惊讶，而阿里巴巴不愿意评论马云的政治身份，只是表示高官的政治身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报道又表示不清楚人民日报披露马云党员身份的目的，不过目前中共当局正是加紧推动私营企业更加合乎中共的价值观，尤其是在私人企业众多而且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科技的领域。今年54岁已经宣布明年退休的马云，过去多年曾经为亚洲和欧洲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供咨询，并且表示在美国有宏大的计划。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分析表示，并不讶异阿里巴巴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揭露马云的党员身份，反而凸显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对中共的忠诚度如何延伸到社会以及经济各个层面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议会参议院一名雇员因涉嫌为北韩充当间谍，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11月25号晚间被逮捕。一名法国安全官员证实，这名涉案的法国议员雇员名叫做灰内迪。美联社据一名司法官员的话报道说，对灰内迪的调查开始于今年3月份，查清他是否收集并向可能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外国势力提供情报。调查由法国国内安全总局领导进行，目前灰内迪正接受该机构的审讯。据出版商德尔加网页上的消息，灰内迪担任过法韩友好协会会长，任期内他近几年多次前往平壤，并发表有关北韩的多篇文章和出版相关书籍。因为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上述两名官员都未有获得到授权公开自己的姓名。灰内迪被捕后，他在巴黎的住所和他父母的住所都受到搜查。法国参议院网站介绍，灰内迪是参议院建筑遗产暨园林部资深行政官员。法国参议院未有评论灰内迪被捕的相关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香港前民政局局长、中华能源基金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何志平涉嫌贿赂非洲国家政要一案，在11月26号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开始挑选陪审团，正式进入了庭审的阶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检方在开庭陈述当中指控何志平以非营利机构中华能源基金会为门面，为上海华信能源公司贿赂乍得和乌干达的政府高官，以谋取石油方面的商业利益，将贿赂伪装成慈善捐赠，甚至将最初一部分的贿赂款以现金形式装在礼品盒里面。辩方律师就说，案件牵涉的$2,900,000款项是慈善捐赠和公开的，检方所指的能源公司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报，这是一个并没有贿赂的贿赂案。考虑到乍得的情况，用现金支付并不一定就是可疑。辩方说，何志平给了乍得总统和乌干达外交部长的钱，只是为了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关系。该案庭审从星期二起将会展示控方包括电邮、短信、财务记录、录音等证据，并且传召证人。何志平原本是香港知名的眼科教授， 但是热衷政治，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199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年。2002年的时候被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任命为民政事务局局长。2010年起担任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董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都是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一个新的2400平方米的纪念自由女神像博物馆将会在2019年开馆。据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这个被称为自由照耀世界的雕像自由女神像是来自法国的巨大礼物。从1892年到1954年的62年期间，它迎接了1200多万从附近的阿里斯岛登陆的移民。现在一个新的纪念自由女神博物馆正在建设中，这是一个重要和巨大的工程。
When we first came on the island, we were moved. We literally saw people on their knees.
FX 合作设计伙伴尼古拉斯·加里森说，当我们第一次登岛的时候，我们被感动了，我们真的看到人跪在那里哭，因为这个地方意义非凡，它令到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特殊神圣的地方。每年有450万左右的游客前来参观自由女神像，但由于容量有限，只有1/5的游客能够进入其中参观。随着新的博物馆和花园展馆的开放，每位参观者都可以前往参观，通过互动的设计，建造者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对话。
We wanted to really convey this idea that it is our ability, all of our ability to preserve and kind of
preserve. ESI 设计首席师洛文说，我们想要真正传递这样的理念，就是我们想要尽己所能去维护和保护自由的理念。每位游客都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来自哥斯达黎加游客法拉斯话，佢象征咗每位嚟到呢个国家嘅人为争取平等同埋友爱而作出嘅努力。西班牙游客费尔南德斯话，去感受下自由，但始终尊重他人嘅自由。通过虚拟嘅飞跃，博物馆嘅参观者到达自由女神像93米高嘅火炬顶端。喺参观结束之前啊，走入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尔托迪嘅工作室。灵感画廊在那里的参观者可以近距离观看曾经在雕像顶部竖立近一个世纪重1600公斤的火炬。这个火炬在20世纪80年代被替换。在雕像的顶部可以俯瞰纽约曼哈顿下城区天际线的全景。博物馆的主要建筑设计师说，这个建筑和景观都是乐观的。
It doesn't try to be nostalgic. It tries to be forward-looking. It tries to be inspirational unto itself.
FX 合作设计伙伴加里森话：呢座博物馆并唔系喺度怀旧，佢试图向前看，佢试图激励自己成为自身嘅新目标，成为自身嘅灵感源泉，同时尊重呢度嘅建筑。自由女神像博物馆预计将会喺2019年5月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三藩市的金门大桥是著名旅游景点，但对很多人来讲，它甚至是所谓的现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对一些人来讲，它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结束他们生命的一条路。多年来，数千人在这座标志性的桥上面跳下来自杀，但一项预防措施正计划推出。金门大桥延绵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住有自杀倾向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从桥上面跳落嚟。响去年有240多人系响呢一度系自杀，但系佢哋嘅计划大部分都系被挫败，只系有33个人确实系失去咗佢哋嘅生命。有黑灰瓦斯。
Of course, like I've heard of the that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icides that happen here on the bridge.
灰亚斯表示，当然，我系听讲过桥上边发生咗好多宗嘅自杀事件。 而游客哈比亦都话，直到佢哋话俾我知，佢先至真正咁知道，但系桥全部都系围起上嚟，所以我要相信呢个系点解佢系被围起上嚟嘅原因。呢座桥嘅管理机构已经系开始建造一个自杀嘅防护网。
Feet underneath the sidewalk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金门大桥交通管理局的施亚兹表示，他将会位于桥的两边人行道下面的20英尺的地方，并且向外延伸20英尺，以防止是人是跳桥自杀。一些人认为是拨备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另外一些人真是担心，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讲，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是经过十年的讨论，并且随着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是得以实现。
And the safety net is designed with the bridge aesthetics in mind.So、the design itself,
施亚兹话：安全网嘅设计考虑到桥梁嘅美感，所以防护网就系响下面，而响路边。佢哋意味住当你开车、走路或者系骑电单车嘅过桥嘅时候，你系喺度睇唔到佢噶。从侧面嚟睇，支柱将会被漆成系国际橙色，呢个系大桥嘅颜色。金属网将会系灰色，以融入海洋亦系雾气。防护网的净成本大约是 2.11 亿美元，工程将会在三年内完成。多雾的天气和大风将会是主要的挑战。
Behind me, you'll see the first of four platforms that will be installed.
施亚兹话：现时你可以看到大家的承包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这个是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面进入到桥梁的侧面，亦是桥的下面的困难区域。首先就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和钢管，最后就是将网连接起上来。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作为一种预防的措施。当大家来到这座桥的时候，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人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拯救更多的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旧金山的报道。
一份关于糖尿病的新报告警告说，未来全球胰岛素会出现短缺，因为越来越多人患上了二型糖尿病，他们需要胰岛素来保持健康活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哈伦·阿卜代拉是世界上四亿多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成年人之一。
When I was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I started feeling my life is finished.
糖尿病患者哈伦·阿卜代拉说，当他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他开始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终结了。阿卜代拉住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他在2006年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失去了工作，几乎买不起胰岛素，更不用说医生建议他遵循的饮食了。
Nowadays,
患者哈伦·阿卜代拉说，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价值，基贝拉几乎没人能够负担得起药品，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补贴糖尿病药物费用的医疗机构，但是那里的患者人数不断增长。二型糖尿病的最大成因是肥胖和生活方式。
We tend to be inactive, lack of exercises, and our diet. I'll say the community we serve here in Kibera.
厄瑞列欧科南基贝拉健康中心全科医生话，佢哋往往唔运动，缺乏锻炼，仲有佢哋嘅饮食。佢会话，佢哋喺基贝拉服务嘅社区，好可能系因为他们的饮食不好，所以使到人容易患上糖尿病。根据纽约州医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到了2030年预计将会增加到 5.11 亿。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桑杰巴苏博士表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人在获取胰岛素方面遇到的麻烦最大。
Certainly in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we're finding the biggest shortages, as you might expect. What's perverse is that even though you would expect less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医学院助理教授杰桑·巴苏博士说，当然是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他们发现了可能预想到的最大的短缺。有赔偿你的就是，虽然人会预计随着食物环境的改变和世界各地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 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会减少，但他们实际上看到非洲和亚洲的二型糖尿病迅速增加，同时他们看到胰岛素水平降低，因此可能产生不正常的情况。三家制药公司生产全球96%的胰岛素，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可以增加产量来满足未来的额外需求。巴素承认他预测的令人担忧的短缺可能不会实现，虽然该研究建立在全球大约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数据上面，但是研究人员尚未考虑非洲国家的人口变化。此外，饮食和运动方式的改变可能导致对胰岛素的需求量大大减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科学求知欲能够产生一些意想不到和有用的发现，就好像猫一样，它沙子一般的利引发大众想去做一个类似的家庭用品或者去配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亚历克西斯埃洛尔上学期间回家休假时，这项研究就开始了。他说，
My family cat Murphy decided to sit on my lap on top of a microfiber blanket. For some reason, he thought the blanket.
安乐尔话佢腿上盖住超细纤维嘅毡，家猫麦菲决定瞓喺上边。唔知道点解，佢认为毡嘅味道好唔错，于是就舔一舔，佢嘅舌头就同某啲毡嘅纤维黏喺一齐。安乐尔唔知道发生咗乜嘢，就仔细查看猫嘅舌头。经过高速视频回放，佢发现猫嘅舌头并冇好似沙子一样布满沙粒，只系舌尖布满尖刺。呢啲尖刺堵住平躺，直到猫身上好痕。呢个时候尖刺就企起身。爱乐尔话
：They actually have a shape very similar to cat claws, so they're curved.
爱乐尔话佢哋嘅形状其实好似猫爪，上下弯曲，但系又唔系猫爪。尖刺嘅最底端有 U 嘅形渠，呢、这个 U 形渠可以使唾液通过猫嘅皮毛达到猫嘅皮肤。食物显影剂显示出唾液如何流喺呢个渠道里边，直到猫嘅舌头舔到毛皮。爱乐尔使用一台 3D 打印机打印咗一个布满猫舌尖刺嘅刷，以模仿猫用舌头梳理毛发嘅动作。佢嘅研究应用可能产生新嘅地毡清理技术，或者将药物贴喺动物嘅皮肤上，甚至可以为容易过敏嘅人揾到减少猫皮过敏源嘅方法。爱乐尔话。
I think what's fascinating about this entire study is how such an interesting.
安乐尔话佢认为呢项研究嘅可喜之处在于对猫嘅观察，居然产生咗一个咁有趣嘅装置。有个古老嘅讲法系好奇心害死猫，但系喺呢度，好奇心能够使我哋了解猫嘅一个生存奥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嘅报道。
华盛顿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只是展示女性创作作品的博物馆，但直到开放30年后的今日，它才首次举办专注于时尚的展览。在11月，它举办了一个只展出美国著名时装品牌罗达特作品的展览。据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佛拉冈在华盛顿的报道，华盛顿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为罗达特展览做了近2年的准备。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因为这个是博物馆首次回顾获奖时装品牌的展览，亦都是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个专注于时尚的展览。华盛顿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特雷纳话。
Fashion is a world in industry that is so geared towards women.
特雷纳话：时尚是一个面向女性的世界产业，它不是一个女性总是位居高层的行业。当你想到很多顶级的设计师的时候，很多都是男性，所以我们想要有一个机会突出这个领域中引领行业的女性设计师。罗达特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时装品牌，它由姊妹凯特和劳拉·穆勒维尔在2005年创立，成功赢得到全世界的评论家的喜爱。罗达特获得到时尚界很多的奖项，虽然他不是好像范思哲或者是杜嘉班纳那么出名，但凯特和劳拉表示人气不是他们的目标，专业的认可和认知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佢哋对艺术界并唔陌生。事实上，凯特·穆勒维尔拥有艺术史嘅背景，佢喺大学里边学习过，劳拉学习英文文学，佢哋冇任何正式嘅时装训练。他们想令到时尚成为他们创意的表现方式的渴望是他们事业的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佛拉冈在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印中领导人将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香港抗议者敦促 G20 峰会向中国人权问题施压。路透社说中国将会同阿根廷签署核电协议，深入到美国的后院。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印度外长顾海杰星期二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面，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这个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内的第四次会面。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印中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自两国领导人今年四月在武汉会面，同意防止让政治纠纷演变成冲突之后，一直平静无事。去年两国军队在边界一处有争议的地段陷入长达73日的对峙，曾经引发交战的忧虑。印度和中国还将会在年底前举行联合军演，以期建立共信。除边界纠纷之外，印中两国还将会在争夺印度洋的影响，以及就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角力。在马尔代夫新政府指责前任政府和中国公司签署秘密协议，令人口只是有40多万人的马尔代夫深陷债务危机之后，印度加强了与新的政府的关系，表示愿意提供财政帮助。而此外，印度和中国还企在斯里兰加陷入政治动荡的对立双方的不同的一方。不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期间，印中两国都支持扩大两国贸易的努力。两国的谈判人员星期三在新德里举行了谈判，试图打开两国各自的农业市场。星期二，大约是20名的抗议者游行到香港的中联办的办公室，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拘留的人权律师。据报道说，抗议者组织在一封公开信当中敦促即将在这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代表能够就人权问题和中国进行交涉。这一封信里面当中是提到了维权律师黄全章以及六四天网创始人黄琦的案件，两人因为是倡导人权而被中国政府打压拘捕。自2015年中国大陆当局开始大规模打压100多名维权律师及活动家以来，黄全章一直失踪，黄琦享狱中更加是遭受到疾病折磨，随时有生命危险。报道中提到了抗议者对国美前董事长黄光裕的担忧。黄光裕被拘留期间患有心脏病等疾病，然而他是被剥夺适当的医疗照顾。路透社的报道说，阿根廷和中国即将签署在阿根廷建造第四座的核电站的协议，这个中国投入巨资的项目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阿根廷这个美国的关键区域盟友的影响力。路透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会签署这项据说是金额达到80亿美元的协议。拉丁美洲传统上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影响力在南美洲的扩大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警觉。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项目将会是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最大项目。阿根廷目前的三座核电站提供了该个国家所需要的电力的 5%， 其中的第一座核电站是在1974年开始运营。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发生一宗危险化学品爆炸事件，至少22人死亡，多个人受伤。官方媒体表示，星期三凌晨等待进入张家口市河北盛华化工厂的一部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货车发生爆炸，引发了几十部的卡车连环爆炸，导致了重大人员以及财产损失。报道说，现场搜救以及事故调查依然是进行当中，官方还以影响施救秩序为理由阻止民众前往事发的现场。张家口市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大约160公里的地方，并且是准备在2022年和北京一起主办冬季奥运会。 联合国表示，全世界所有国家必须付出三倍的努力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才能够达到2030年全球气温上涨不超过两个摄氏度的目标。联合国在星期二公布的第九份排放差距报告，其中表示，截至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比防止温度上升两个摄氏度的目标还要多出150亿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科学家何建辉就泄露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结果致歉。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最近宣布成功制造全球首对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及科学界哗然，并引发伦理争议，122名中国科学家联名谴责。何建辉星期三在事件后首度公开露面，出席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为研究结果被提前披露致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星期二，即是11月27日，在香港大学召开。在峰会召开前一日，即是11月26日，中国人民网发表报道，引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经基因编辑对艾滋病免疫的女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人民网的报道表示，这个是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报道引述何建辉表示，基因编辑手术比常规试管婴儿多了一个步骤，即是在受精卵时期将 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大约头发1/20细的针注射到仲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面。他又表示，这一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 CCR5 基因，这一种基因是 HIV 艾滋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由于基因编辑技术涉及伦理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获中外官方许可，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和科学界哗然。中国122位科学家在新浪微博知识分子账号上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进行强烈谴责。声明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是新的事物，其中还涉及不确定性、巨大风险和伦理问题，对于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的行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声明还表示，中国政府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朵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它不可挽回之前关上它。何建辉原定出席星期二，即是11月27日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开幕礼，但是最终没有现身。有香港传媒报道，他离开入住的酒店行踪不明。不过何建辉星期三，即是11月28日中午，如期出席峰会演讲环节，公开他备受争议运用基因组编辑诞下的艾滋病毒免疫的双胞胎女婴的研究过程，并且为研究结果在峰会举行之前被提前披露致歉。
First, I must apologize that this result leaked unexpectedly, taken away from the community of the full data being presented immediately in a scientific venue.
何建辉话：首先佢要为研究结果意外咁样泄露而道歉。研究结果喺科研场合中正式公布之前已经被拿取，同埋喺呢个峰会之前欠缺同行嘅评审。何建辉表示，呢一项研究结果曾经向一份科学期刊递交，并且予以评审。何建辉透露，进行胚胎研究之前，先利用猴子进行有关基因编辑的实验，之后才用于人类胚胎进行实验。他又强调，参与今次实验的八对父母，包括他宣称透过基因组编辑诞下对艾滋病毒免疫的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的父母，事前都知道有关风险，最后选择在母体植入两个胚胎诞下双胞胎女婴。何建辉表示，目前双胞胎女婴出生之后健康良好。何建辉演讲之后接受会场的专家、主持人和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由于目前世界上有很多艾滋病患者，他们受到社会压力，有需要帮助他们。至於會不會公開這對雙胞胎女嬰的身份，以及怎樣證明這次基因編輯研究有效令到雙胞胎預防艾滋病毒，何建輝都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表示會長遠跟進他們的健康情況。何建輝表示，這次研究有八對父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母親是非感染者的夫婦參與實驗，其中一对夫妇中途退出，合共有30个样本最终变成胚胎。何建辉多次被问到参与实验的父母是不是知道实验内容，他表示参与实验的父母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知道最新有关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方法。
Yeah, they are very educated. Yeah.
Okay.
And yes.So, and then, so each of take this informed consent, I explain from page 1 to page 20.
何建辉说，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每个人都有同意书，他由第一页解释到第20页，逐字逐句，每个段落都有解释，他们亦都有权利去问任何问题。何建辉表示，研究经费初期由他支付，后来得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资助，但是从来没有收取公司的资助，而参与实验的夫妇都没有收取酬劳。他又说，所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对研究并不知情。何建辉透露，除了这对双胞胎女婴之外，另外有一名参与实验的孕妇，她的胚胎基因被编辑，她在被追问之下同意有关个案是化学妊娠，即是早期流产。她又表示，基于目前的情况，有关临床实验已经暂停。主持人提问最后一个来自传媒的提问表示，如果是何建辉自己的婴儿，她会不会进行相同的实验？何建辉回应表示，她会尝试。
That's good. So if it's a, my baby may have a, the same situation, I would try it first.
何建辉说，如果这个是他的婴儿，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会尝试。多位参与峰会的学者在会后都批评何建辉的研究。峰会筹委会主席、诺贝尔得主 David Bettermore 表示，何建辉的实验过程不透明，亦都没有医学必要性，形容何建辉的做法是不负责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李嘉诚医学讲座教授兼化学病理学系系主任卢毓明表示，基因编辑技术不是完全成熟，直接应用于胎儿是过早。对于何建辉表示，今次研究是帮助艾滋病患者改善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卢毓明认为欠缺说服力。他又表示，有其他方法预防婴儿感染艾滋病病毒，无需透过基因编辑。
即譬如鸡尾酒疗法，有些 antiviral 即抗病毒的一些药， 咁嗰啲藥你已經係用咗好多年噶嘛。咁但係而家用一個新嘅技術，係我完全唔知道佢嗰個安全性去做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比較 premature 咯。佢其實有啲方法可以將嗰個爸爸嘅精液咧，係去洗，即係令到佢嗰個裏邊個病毒嘅濃度係好低嘅。咁所以受精嘅過程裏邊咧，媽媽感染機會低。咁其實喺懷孕期裏邊咧，媽媽係唔會傳個 HIV 俾個 BB 噶嘛。
卢毓明表示，何建辉用了不肯定的技术改了婴儿可遗传的基因，这件事可能影响胎儿的后代。他认为何建辉过了这条线，如果有监管机构因为这次事件将规管收紧到很严格，未来这个领域发展可能要滞后很多年。协办峰会的港科院创院院长徐立之表示，何建辉在实验安全性上没有做足够工作，不能够肯定有关编辑会不会对基因组有其他影响。徐立之坦言对何建辉在论坛上的表现感到失望，听完何建辉的演讲之后有更加多的疑问。他认为有关当局日后应该考虑立例规定有关人士要领牌才可以做这一类临床实验。徐立之认为何建辉有关帮助艾滋病患者的讲法站不住脚，因为目前已经有很多其他方法治疗艾滋病，亦都可以透过教育等预防，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么艰难的方法。徐立之认为如果科学家不公开研究过程，看不到就无法监察，因此科学家本身的操守十分重要。他慨叹有几好的警察都会有人做不法的事情，国际间虽然有针对实验的审查制度，但是他认为何建辉似乎明知故犯。徐立之又表示自己是乐观分子，何建辉这次研究惹起争议，他认为对科学界来说是大唤醒，令到更加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研究牵涉的道德问题。他坦言事件很不幸，但是学到很重要的经验。至于两名已经出生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徐立之表示希望两个人健康成长，过正常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星期二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期间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表示悲观。他说他希望在 G20 峰会上出现奇迹，而且他们会达成共识，但他的感觉就是他们不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佐科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习近平在上个礼拜的 APEC 峰会上互相抱有敌意，印尼仲曾经试图从中斡旋，但很显然这两个大国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佐科维多多在雅加达一个工商界领袖参加的论坛上说，在 APEC 的29年历史中，这个是第一次并没有发表联合公布，那就表明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仲可能会持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准备在明年1月1号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再次威胁要对另外2567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极不可能接受中国希望美国推迟加征关税的要求。他说如果他和习近平的谈判不成功，那就将会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还说他真正能够唯一接受的协议，就是除了美国显然必须要压制窃取知识产权之外，中国还要必须开放市场，允许美国的竞争，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认为会达成协议的。不过香港一个同北京关系密切的学者表示，对北京而言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是可以管控的，习近平和特朗普可能会在这个星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达成停战共识，但解决两国下一步怎样走的细节还可能会需要时日。南华早报引述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上个礼拜五的一次采访说，中美双方可能会以一种框架协议的方式就基本原则达成停战共识，之后再共同制定协议的细节。 他认为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个百分点，但如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苹果手机等电子产品加征关税的话，那就会殃及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市场希望美中两国在 G20 峰会上能够达成贸易停火，但是特朗普和习近平要达成实质性协议可能不大，因为双方在对等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的关键性问题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一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警告说，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持久的贸易战可能会危及分裂全球市场，美国是否能够经受住另外一次金融危机，值得怀疑。崔天凯说，虽然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不错，但外界不能够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他不想使用危机这个字，一种类似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一种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日本计划扩大在吉布提的自卫队军事基地，加强同东非国家的军事训练，目标是要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地区同美国更紧密地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朝日新闻报道，扩大基地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在吉布提安布里国际机场旁边最初的12公顷土地将扩大到15公顷。分析家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使日本在国际安全和维和行动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致行动，对中国的扩张议程进行监督。北京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并正在推动它为亚洲、中东和非洲新兴市场的一带一路经济项目。这个经济项目引起世界普遍的担忧，认为此举使沿途众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不得不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日本自卫队同美军将领11月20号至21号在吉布提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非洲之国的联合行动区建立合作关系。美国非洲之国联合特遣部队负责人称，保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只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官员表示，由于宪法对日本部队的限制，他们在非洲的战斗策略训练中受到限制，但是可以在灾害应对、工程技术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日本2009年在吉布提设立军事设施以打击东北非海盗，十年后海盗大部分被击败，但是东京打算扩大它的吉布提基地。该基地在过去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危机时期作为交通、后勤供应和医疗援助的枢纽。例如2013年恐怖分子袭击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工厂，造成10名日本国民死亡。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自卫队在南苏丹亦被用作维和部队的地面部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对入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是特朗普政府为支持国内产业和保护美国就业机会所采取的措施。这个行为开始对美国的不同经济部门，包括不断发展的精酿啤酒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中西部这家新啤酒厂的商业运作模式最初并未考虑到税
对啤酒生产的影响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法治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报道，当卡特在2016年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创办好城市酿酒厂的时候，他没想过特朗普政府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好城市酿酒厂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卡特说，
I don't think we even contemplated that that administration would exist.
卡特说，我们甚至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样的政府。卡特没有想到将啤酒罐装而不是樽装可能会损害利益。
Always plan to can our products. I don't think we necessarily.
卡特说，我们一直都计划将我们的产品用罐来装的。我没有想到工厂最大的支出包装材料会受到关税的影响。卡特使用的易开罐由铝材制成，大约三成的铝材都是来自外国供应商，主要来自中国。外国入口铝材现在要被加征 10% 的关税。
The price of aluminum is a concern. We buy in large quantities.
卡特说，铝的价格令人担忧，当我们采购时候，我们一次购买大约215,000罐。卡特说，这样只是够三个月用。
When we go back to market, we expect to see price increase on cans. Even if they go up a penny, that's like 15%.
卡特说，即使他们上升一美仙，这个也是价格的 15%。包装材料是我们啤酒厂最大的开支，超过了樽内的液体。我们预计包装材料的成本2019年还会有所上升。农场主支援自由贸易组织执行董事库尔话，
Tariffs are taxes on American citizens. When we put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it drives up the cost of steel and aluminum.
库尔话，关税是对美国人民征税。当我们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时候，就会推高美国使用钢铁和铝的成本。布莱恩·库尔是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个无党派组织正积极展开反对关税的活动。特朗普总统坚称关税正在发挥作用。
We have taken historic action to bring back American jobs by cracking down on China's very.
特朗普说，我们已经采取历史性行动，通过打击中国严重滥用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的就业机会。这种方法会有所成效，将会从中国获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这个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但他们希望达成协议。那好啊，我们中意他们，我们中意他们的主席习近平主席，我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一个公平的协议。
We don't think that the current trade war with China i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e think it's increasing costs for U.S. manufacturers. It's increasing costs for.
布莱恩·库尔话：我哋认为目前与中国嘅贸易战并冇向住正确嘅方向发展。我哋认为美国制造商同埋美国农民嘅成本正喺度增加，出口机会减少紧，咁对美国农业同我哋喺国外市场嘅竞争能力造成长期嘅损害。卡特嘅啤酒并冇出口到国外市场噶，但佢唔单止依赖铝材料包装佢嘅产品，仲依赖钢铁嚟到制造生产啤酒嘅设备。
We do buy equipment, stainless steel that comes through China, so that's a concern for us as we look.
卡特话：我哋确实会从中国购买不锈钢设备，因此啊，当我哋持续增长同产能需要扩建时候，我哋会感到担忧。我们对任何的金属产品感到紧迫，因为大众要价更高。卡特说，不理关税的短期影响是怎样，他的公司将会继续增长的，但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在别无选择，只能够将增加成本转嫁给顾客之前达成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